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收听复活节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期待在这一周的时间能够陪伴您身临其境地回到历史的最初，看一下我们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婚姻，第一个家庭是如何破败的，而这一个婚姻和家庭又如何在复活的大能里面最终可以彻底的翻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出救赎的力量和福音的大能来。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亚当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史上第一女子，就是我们的众生之母夏娃，她的来龙去脉，以及她的出现所带给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颠覆。真儿呢，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就是在许多的教会众弟兄当中来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问他们说他们最怕什么样的女人？好多的弟兄呢，就含沙射影的分享了一些他们自己对妻子的不满。比如说，我很怕没有能力却要指挥所有事的女人。我很怕河东狮吼，非常有暴力倾向的女人。我很怕不讲道理、自我中心、不懂得尊重男人的女人。我非常的害怕那些自以为喜欢讲道理的女人。我很害怕那些整天抱怨不喜乐的女人。哇，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众多的重合的答案的时候，往往姐妹们读起来的时候会心生一丝一丝的凉气，因为你会觉得这不是在说我吗？连真儿自己看的时候也不由得想到，到底哪一个答案是我的丈夫所提供的呢？是呀，本来上帝造女人是为了让全世界都共同的意识到，这真是神最完美的一个创造。因着女人的到来，结束了整个受造界受造的过程，这应当是受造的高潮，也是整个创造的完美收官。当亚当把他的眼目放到夏娃身上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爱上了她。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一时刻，男人怎么会想得到将来这个女人会是他肉中的肉刺，骨中的骨瘤呢？没有任何一个丈夫在与自己的新婚妻子结合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青春貌美、温柔如水的女子，有一天会成为那个心胸狭窄、自私抱怨、哭天抹泪、忧虑愁苦、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可能奢侈浪费、可能没有节制、纠缠不清、歇斯底里、嗜爱如命、控制欲强，或者是骄傲狂妄、专横跋扈的一个施暴者呢？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喜爱这样的一个女子，不是吗？可是为什么自己心心爱的女子会有一天成为那样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女人呢？本来女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意思，但是后来却被称为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 让我吃，我就吃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一个悲哀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就需要身临其境地回到伊甸园当中，去看看起初发生的事情。在上次我们分享亚当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上帝在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给他们放了一个时间差，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先后的秩序，按照不同的秩序和设计来出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是不一样的。在这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共同的一个合一的成长和合一的学习，合一的互动，才能够真正完成共同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共同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共同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团队。因此绝对不是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先造亚当，就是因为重男轻女，那女人不重要，所以呢就次要的把他给造出来，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一种解释。在上次我们讲亚当故事的时候，就几次三番的强调，上帝在造女人之前就已经告诉了亚当那人独居不好，也让亚当自己感受到了对女人的需要，对他荣耀帮助者的一种渴望，因此才在整个受造界的最后的高潮把女人带到了男人的面前。所以啊，没有任何一个女子可以说神不看重我，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说上帝重男轻女，这样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的解释和历史的记载的。我们发现了整个创世纪记载的女子的出现成为了世界的需要，神让女人的出现成为创造的高潮，而因着女子的出现，神才说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我们中文字好这个字就是女子，就是好。那这么说来，上帝造女人的时候，那可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完美的出场啊，毫无瑕疵。想想看，这个女人被自己的男人称呼为哇，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又被自己所爱的造物主亲手牵着送到这一位即将与他共度永恒的所爱的这位领袖的手中，他深深被爱着，被神被人所深爱着，他衣食无忧，一点都不需要操心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也不会容颜老去，因为青春永驻，全然美丽，根本不用担心什么腰间的游泳圈或者是眼角的皱纹，因为他永远不会老，而那个身份也是极度的高贵，在神的眼中，在亚当的眼中，他都是无比精美的受造物。这样的一个女子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抱怨，或者是侥幸，或者是恐惧，或者是不安。可是我们想想看，在亚当之后所有的女人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无论是古今中外，或是目前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正而自己作为女人就常被一些谎言所欺骗，比如说我实在是不可爱，我的先生怎么可能爱我呢？他一定心里面嫌我烦了，他一定不喜欢我了。或者我们常常觉得缺乏爱，儿女不够爱我，丈夫不够爱我，父母不够爱我，所以我需要确保我自己是被爱的，那么我就不能够轻易地放弃我争取爱的这个权利， 因此大部分的女人都以爱为自己人生的目标，追求爱，追求被爱，所以也常常在这件事情上面成为那个与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人，被各样的愁苦刺透了。我们不仅愁苦，还忧虑重重，劳苦愁烦，又怕丑，又怕老，还有自尊危机，根本不相信，也想不起来自己作为万王之王的女儿是何等尊贵的身份，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日子，不仅仅没有品尝过任何夏娃当初所品尝的这一些爱、青春、无忧无虑、全然美丽、身份高贵等等，上帝造女人时候希望女人所能够享用的这些特质。不仅如此，我们还常被罪所捆绑，撒旦的谎言所捆绑，这个世界所捆绑，还有我们自己里面填不满的沟壑和欲望所捆绑。女人究竟怎么了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四到六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么简单的一段记录，让贞儿读的时候呢，心里面十分的震撼，十分的难过。真不可想象啊，撒旦究竟有多么的狡猾，他能够一眼看穿，哎呀，夏娃和亚当之间有一些事情没有交代清楚，而且呢，亚当太爱夏娃了，已经有一点点的越界了，就表示说他现在不再是夏娃的头，没有把夏娃好好的带领到神的真理当中，而且找着一个机会，他们夫妻二人不在一起的时候，于是蛇就对夏娃下了他的毒手，他欺骗他，让他对上帝的爱产生质疑，让他对丈夫的命令和丈夫的带领产生一种叛逆，告诉他说，不一定，不一定，别相信他们，那都是亚当对你危言耸听，干嘛信他呀，信我的，你看这么好吃，这么漂亮的食物，你吃一口又会怎么样嘛？神呢，他太小心眼了。还有你那老公，他也不一定会对你怎么样。只要你吃了，你去找他也吃了，神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相信我，没错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们吃了，你们可能就不需要去向上帝去通报你们的日常行为了，因为你们会像上帝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你们自己就可以做主了，不要麻烦他老人家，上帝多忙啊，统管宇宙万有，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像神一样的分辨善恶了，何必还需要去麻烦他老人家呢，对吧？你们两个不就可以更好的完成上帝对你们的托付，完成你们的使命，可以管理这个世界吗？夏娃才开始还想负隅顽抗一阵子，不对，神说的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夏娃说到这儿，心就开始虚了。上帝从来没有说过那果子不可以摸呀，为什么他会多一句嘴要这么说呢？其实背后就是因为他早就开始怀疑上帝为什么要立这一个莫名其妙的规矩啊，那一定是不够爱我们吧，不够信任我们吧，就是怕我们像他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吧，那他是不是要控制我的人生呢？我是不是就不能够自作主张了呢？也许他真的心里面是一个这么严厉的，这么不讲道理的独裁者，那从一个独裁者的口中一定是非常的严厉，所以说什么不可吃，加一个不可摸，也是在情理当中的了。哇，撒旦听到这里可高兴了，终于看到破口和希望了，原来这就像一颗蛋裂了一个缝一样的。当他从夏娃的口中听到不可摸这三个添加的字，他就知道夏娃已经动摇了。 哎，不一定吧，你千万别信这个暴君的话，他一定不想让你们品尝那知道善恶之后，眼睛明亮之后的那种快感，那种我行我素的乐趣。你试试看吧，你看多漂亮啊，吃一口不会怎么样的，吃吧。而且你吃完之后，只要拿给你丈夫吃，法不责众嘛，神难道连着你和你丈夫一起惩罚吗？不一定，不一定，或许你丈夫还可以提你当罪呢。反正上帝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不在，你可以说亚当他没有跟我说清楚，我不知道嘛，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这么的严重，对吧？就这么一来一回，夏娃投降了，他摘下了这个果子，轻轻地咬了一口，哇哦，顿时眼睛就明亮了，天哪，真这么好吃，上帝呀，你真的骗了我们，你居然把这么好吃的果子留在那里不给我们吃，我觉得这一个禁果比所有其他的果子都好吃。亚当，你快来尝尝，神骗了我们，你快吃，吃的日子啊，不但没有死，而且我现在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了。真的吗？真的，真的，你到底是信我，还是信的上帝啊？我可是你的老婆，哎，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女人，我不会欺骗你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哎，亚当转念一想，真的，哎，你看他已经吃了，他不仅没有死，看起来还更光鲜亮丽了呢，而且啊，他比以前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像让我不得不听他的那种能力。嗯，也许正如他说的，可能造物主向我们隐瞒了什么也不一定。好吧，那就小小的尝试一口吧。就这样，他的丈夫也吃了。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正儿跟你演绎出起初的那一幕的时候，虽然加了许多的想象，但是这些想象却没有脱离圣经的记载。的确是这样。我在想，如果当初夏娃没有听撒旦的谎言，他拒绝他，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对不起，我相信我丈夫所说的，虽然神告诉他这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不在他旁边，但是神警告过了，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因为我相信我的天父上帝是爱我的，我也相信我的丈夫不会欺骗我，我愿意听我丈夫的话，因为上帝造我的时候就是让我顺服他，来帮助他一起完成使命的。如果他一口回绝撒旦，说对不起，我不想做神，我就想做上帝造我的那个样子，我就想做一个女人，那现今的世界将会如何呢？好可惜呀，就因为我们的始祖夏娃，他从不相信而产生的一种僭越，完全背逆了上帝创造的那个秩序，不仅没有让亚当做自己的头，反而影响自己的丈夫做了丈夫的头，带领着丈夫一起犯罪，得罪了神，以至于罪入了这个世界。第一桩罪就是从女人的犯规越位开始的。 不想按照神的设计做合神心意的女人，不听神的话，想做神，而要男人听话，想做头。这就是女人没有在自己的本位上尽到上帝所给我们做女人的托付，以至于不仅仅没有成为丈夫的帮助者，而是成为一个盲目的带领者，一个邪恶的教唆者，一个无爱的竞争者，违背了神给女人设计的所有的本位、定位以及设计。好可惜啊，就因为一次的不顺服，让一个全然美丽、衣食无忧、青春永驻、身份高贵、被人深爱的女人，成为了一个严重缺爱、忧虑重重、劳苦愁烦、怕丑怕老、自尊危机的女子。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女人，历世历代、各个种族、各个肤色，所有的女人都被困在这一个罪恶的诅咒当中。我们没有哪一个女人不渴望被爱，没有哪一个女人不渴望尊贵，没有哪一个女人不想做公主，却又没有哪一个女人是实实在在的体会所有这些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尊贵、价值和品格的。好可惜，好可惜。如果夏娃当初拒绝了，我们今天又会如何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回到夏娃当初的伊甸园里的经历的时候，它对我们如今的家庭生活、婚姻关系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如果今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救赎之下，被他重价已经赎回了，我们却仍然活在伊甸园那一个旧的光景当中，破败不堪，忧虑重重，没有爱，没有安全感，每一天无法顺服，也不愿意顺服。就这样，我们的家庭仍然活在一个没有以基督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当然没有办法为他在这个世代做美好的见证。而我们女人也因此发现，除非我们去专注，去学习基督的样式，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学会顺服。因为在我们的夏娃始祖犯罪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不顺服了，我们已经陷在这个不顺服的罪当中。顺服需要我们重新舍己的来学习，而顺服不是因为我们比男人更加的卑微，或者是在价值上、地位上、才能上面比他们更欠缺，不是，都不是，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设计，因为神的设计和创造是有先后秩序的。他先造了亚当，他也因此让亚当承担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的这一个罪名和责任，并没有把这个账算在我们女人的头上。而同时，他也让女人能够重新去恢复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彻底的学会如何因着顺服神而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顺服他们是因为男女受造不同，男女的顺序不同。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的丈夫，我们实际上是不顺服上帝，因为我们不屑于他所创造的这个秩序，我们认为我们更聪明，更有能力，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听从上帝的这个设计。所以今天啊，透过复活的大能，我们重新让我们的婚姻角色和家庭里面的地位要有一个翻转。我们从里到外都要重新来做一个女人，无论在我们的性情上、心态上、身份上、角色上、言行举止上、衣着打扮上，都要能够彰显出上帝造女人的那个心意来。女人是为男人而造，女人是为上帝而造，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成为男人的竞争者，不要成为男人的带领者，更不要成为他们的改造者，而是要做他们的帮助者，他们的安慰者，他们的顺服者。只有当我们进入到顺服的真意里面，我们才会知道罪的本相就是不顺服，不想做人，反而要去做神。这个极大的不顺服，极大的僭越，就表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求主借着这一次复活节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姐妹都可以重新来做女人，选择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和他的设计当中，让我们的家因着顺服而重新在神面前建立符合神心意的秩序。只有有序的状态才是健康的状态，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姐妹都可以重新选择顺服，因为若不是顺服，我们就必不能蒙福。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不听从不顺服的人，因为这必然受祸。求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